程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冗长，请大家等待一下。昨天是给我的大女儿阿奇庆祝了10岁的生日，然后今天我分享的就是有关于阿奇的身体的状况的这件事情。去年阿奇9岁年检的时候，发现她的体重和身高指标都很低，然后呢，儿医当时给检测一些就是骨骼年龄啊，还有一些常规的血液检查，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是我心里也知道阿奇她的饮食不太健康，她比较挑食，喜欢吃披萨、热狗啊、汉堡啊、薯条之类的食物，然后经常有喝果汁儿，还有吃糖果什么的。然后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是特别去在意，觉得小孩子年纪小没关系。结果今年1月底的一天早上，突然有想法要给他验一下血糖，空腹血糖。结果一验，把自己吓了一跳，他的空腹血糖应该是119，是120，现在都记不太清了。然后问他本身有糖尿病，然后我就给笨人验了一下，他是109，所以阿奇的血糖比他还要高。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恐慌，我就觉得阿奇有了这么小年纪就得了糖尿病，认为他这个年纪的糖尿病，你如果学医的话，你就会知道这种一型糖尿病的比例是很高的，因为它通常是出现在童年时期的。然后一型糖尿病是需要终身打胰岛素的。然后我之前在医院里也接触到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是一型糖尿病患者，因为20几年来下来，他的血管已经失去了那个调节收缩的功能，所以当他每次站起来超过一段的时间，他就会因为那个血压降低，失去知觉，摔倒，非常的 给芬打电话，然后我就跟他机械的把医生的话重复一遍。我边讲话就边从椅子上，因为坐着嘛，在椅子上就是站起来，然后我就觉得浑身就是头发晕，然后下一秒钟我就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倒在地板上，然后手机也摔到一边了。那时候笨还在电话线上，然后我就觉得头很晕，然后身上发冷汗，然后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因为也是学医的，知道这个可能是经历了那个叫什么迷走性神经的那种短暂性休克。对，我是就是马上又睁开眼睛了，然后拿起手机来，就跟笨很微弱的声音说，我很难受，你能不能现在回来？然后我就去厕所，就觉得想吐，就整浑身发冷汗，然后想吐，但是因为早上没吃什么东西，所以没吐不出什么来。然后我就在厕所可能待了可能一两分钟，然后就回去沙发上躺下。躺下来之后，慢慢的就是感觉就好一点了，没有恶心呕吐的症状了，然后眩晕也就慢慢的消失了。晚上我又跟笨说，你不用专门回来了，然后我好一些了。然后呢？但是我感觉到我心里就已经被这个恐慌给占据了，对，我就觉得心里没办法安静下来。我赶快找那个Google上找文章，搜一些那种就是有关一些糖尿病的这些东西，但是看了就是心情没办法平静。我知道，我就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担现在压下来了，我最不想要发生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就是我觉得我承担不了了。我这个时候就想 I need help， 我需要帮忙，所以我就当时给就是我们的查经小组那个查经群发了一个短信，就说简单的讲了这个情况，说我很难过，请大家给他起祷告，然后也给教会的两位姐妹发了一个短信，然后请他们祷告。然后可能有一些就是后来就知情的弟兄姐妹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开始回复我的短信，给我安慰。就很多人都就是信息是非常充满信心的，说阿喜一定没事的，你不要担心。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很希望听到这种安慰的话。对，我就觉得很 amaze， 就是很感恩，就是弟兄姐妹的信心。那个时候，这时候就替我，就是好像代替了我的信心。我当时是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对，然后我试着去读经，看不进去，我根本看不进去，然后只能说跪下来祷告。祷告的话，我一跪下来，我就想，我真的很亏欠，就觉得是不是因为我的罪，然后会有这样的事情临到，然后我就开始认罪悔改，我就看到自己里面很多的罪，我看到自己对孩子非常的。非常的没有爱，神给我的产业我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就是我的这几年的生活重心可能都放在自己的学业和工作上，对，而且对孩子的饮食没有去注意营养搭配，然后就我很自责，对，然后阿奇的那个挑食也是因为我。任由他吃一些口味重的食物造成的，所以他不喜欢吃那种煮的菜，虽然健康，但是味道可能没那么重。对，所以我很自责，然后我也看到自己对他非常的苛求，就是我觉得我这种 criticize 就是非常对他很多的批评，很少去鼓励、去表扬、去赞赏他，也给他很多的压力。我就在想这些。都是原因，然后我也因为那段时间就也我有为自己的那个灵命状态向神就是悔改，因为我觉得我那个了，我毕业了，然后 work hard， 那我需要 take 一个 break， 然后我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然后每天就是在网上看 YouTube， 看一些那种。让自己很放松的一些 video， 一些视频啊，什么关心新闻啊，这些东西，就每天的脑子里就是在弄这些，觉得自己很放松。 放松就好了，然后也没有去亲近神，也没有比如说灵修还是读神的话，就是跟神其实很远。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求神你能够赦免，对，能够不要因为我的罪然后让阿喜有这个问题，我也求神能够真的是让他不要有这个确诊的心脏病。我当时就觉得我心里那个爱，对孩子的爱又回来了，就觉得好像我宁愿去替他担当这个，如果真的是有这个病的话，那我宁愿去做去得这个病，他不要得这个病。对，那祷告了之后我的心情就会，我那种然后我也让笨祷告，因为我知道他有很多的问题，我让他也要去认罪悔改，我说不要因为我们的罪让孩子跟着我们这样子。然后祷告完之后，我觉得我心里的那个亏欠和负罪感感觉就没有那么重了，但是我确实对孩子这个健康的状况是没有信心的。对，然后你看一下，然后那天晚上这都是发生在一两天之内的事情。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说，哎，我们全家一起来唱诗歌吧，就是，然后我们就唱到耶稣恩有这种古老的赞美诗。其实这首诗我平时都不太愿意唱，我觉得都老掉牙了，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这首歌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觉得圣灵在是用这首歌在跟我讲话，他说就是要让软弱多愁重担要交托给神，他必看顾，而他知道我一切的困难，他胜过一切的亲朋好友，就是唱得我热泪盈眶。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有两位姐妹打电话给我问详细的情况，都安慰我说要给阿喜祷告。其中一位是许鹏姐妹，她在电话里就听我讲了事情的过程之后就说，我觉得阿喜不是疫情的，会好起来的，将来你还会为这个事情做见证。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信心，但是这句话当时就是好像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然后也是成为了一个预言可以说，所以促使我今天能够毫不犹豫地站在这里为这件事情做见证。然后呢，当天晚上昨天晚上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一两天的事情。就是睡觉之前，因为第二天要上班，睡觉之前我跟朋友祷告说，哦，对，那个抗体的结果，对，医生说抗体的结果他可能随时出来，可能是周末或者是礼拜一礼拜二出来，会及时的打电话给我，所以我就跟朋友说，那我们现在就是迫切的对这个抗体的事儿祷告吧，希望是阴性的，不是那个疫情糖尿病。然后又祷告了，但是我还是祷告完又是心事重重的睡了。半夜大约是有，就那天晚上半夜可能是有一两点左右还是两三点左右，我突然醒过来。一醒来我就想，肯定是因为这个阿喜的事情，我是有心事太难过睡不踏实所以醒了嘛。但是没想到醒来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深的平安，非常深的平安。然后脑子里出现了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一下子看到为什么我不信，神已经应许了，就是信心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发生了你才说哦是的，而是还没有发生你就相信神一定会看顾的。然后另一节经文就是另一节经文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想这就是针对我现在的情况讲的，我现在就是 very anxious， 就是非常的焦虑。对，然后不仅还有经文，然后耳边也想起了一首，就是文达姐妹以前带领过那首诗歌叫主的平安，那个旋律和歌词都出来了，就在唱说主的平安在我心中四面环绕永不离开，主的平安坚定温柔，天上平安世界不能夺去，天上平安看顾保守。对，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被一种 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 我那种状态是不可能有这种平安的，这不是从我自己的那个本性出来的。对，我当时就觉得被这个平安包围着，心里的忧愁焦虑都不见了。对，我当时还想，哎呀，谢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啊，神真的听了，真是听祷告的神，真的给我平安了。对，然后想着，因为第二天要上早班，所以我就想又睡吧，然后就翻个身，然后就心里很美的，美滋滋的就睡了，就睡着了。对，然后这个经历虽然时间不长，可能就只有一两几分钟的时间吧，但是非常的美妙，真的，我相信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因为就这次我不是说是从单单从头脑上知识上就知道神的应许，而是从自己的那个身心灵里面经历到了他的这个平安，真实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很难用，就是非常的美妙，就是很难用，可能很难用言语去全部描述出来。对，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啊，那个周末拜六拜日都是上班，应该说我的信心还是比较软弱。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呢，我就觉得又有些焦虑了，还有低落的情绪又在我心里。还好因为上班的两天就是比较忙，所以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这个焦虑里，但是有空我也会看手机，看诊所有没有打来告诉我抗体结果出来了没有。但是失望的是一直都没有打过来，然后每次就想起来的时候就开始默念这个腓立比书的经文， Don't be anxious, do not be anxious, 就提醒自己不要焦虑。那我们医院有一个 chapel, 就是一个小教堂，那就是说平时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也会去做几分钟祷告那样子， open to public, 然后就是到了周日中午的时候呢，通常都会有一个牧师会为病人家属或者是职工就是有一个那种 service, 一个敬拜人或者祷告。然后礼拜天中午我就去了，带着负担我就去了，我想我今天这晚也不能去你来教会敬拜，我就去这个医院的教堂坐一下。就遇到一个牧师叫 Michael, 大约有可能五六十岁的样子，刚好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没有别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 Michael 就带我进去，然后给我做，就是他就照着立场，就是他里面安排好他要做什么，然后他就带我做了一个就是放松身心，就是肌肉放松的一个那种深呼吸的一个操，然后他就给我念了一段短文分享，然后从哪弄的，就说就讲到那个神不仅爱我们，神也喜欢我们，就是你要体会到神就是不仅是爱，他也喜悦我们， He likes us, 有这种感觉的话你就不会那么紧张，你就会放松很多那样子。然后呢他就分享了，我在想怎么还不念圣经的经文，然后他就念了以赛亚书49:15的经文，说妇人念念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所以就一听到孩子，我这眼泪就出来了。对，然后这些经文其实也提醒我了，一位姐妹之前给我的安慰就是神比我更爱阿西。对，然后麦克看我的这个状态就说，你就很温柔问我，你有什么我需要为你祷告的，我就把阿西的情况简短的讲了一下，然后他就当场给阿西祷告。对，就是求神保守他指标正常，然后血糖呢也可以就是调整好，也求神安慰我这样子。祷告虽然不长，但就是我想跟神求的，就是很直接了当的，我就很感激他。那从这儿之后呢，我觉得我的心情慢慢的开始就是平复起来了，不再像以前那种就是基本上是那种失魂落魄坐立不安的状态了，不再是那种状态了。对，我觉得可以放松了，可以正常一些。就接下来的这些，就是说还有一两天这个时间，就是在等诊所电话了。但是我感觉焦虑已经没有再控制我整个人了。对，后来终于得到了消息，1月20日得到消息是他那一个抗体检测是阴性的。我当时就好兴奋，我就抱着阿喜在家嘛，上网课，我就抱着阿喜，然后跟他一起感谢神。他也知道，他这些一切的，他都知道。然后我让他也为自己祷告，我说：“你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 所以他听到以后，他我看到他也很放松的，就是好像一种就是啊，终于那样子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就赶快又告诉知情的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个消息，大家也我看到也挺受鼓励的，就说啊，继续祷告，再继续祷告，让阿喜的血糖能够正常的降下去。那同时也收到通知说，就是礼拜他不是那个儿医说要安排看专科嘛，就说那就是礼拜三再去看专科那样子，就带着他去了。带着他去了之后，我才知道糖尿病一型糖尿病的抗体一般有四个，那我的儿医呢只测了一个，所以不够完全。所以这个专科说我要再把这四个抗体都测一遍，全部阴性的话可以确诊他没有一型糖尿病。我当时听了很想，不会吧？难道我这个又要重新来一次这种煎熬？但是奇怪的是，也感谢神了，可能有了第一次的这个过程，我这次的这个等待就没有那种好像被焦虑啊、坐立不安了，就是没有了。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很平静的。然后第二次的抗体可能要送去那个 Mayo Clinic 去做，可能花了两个礼拜就会出来了，全部都是阴性的。感谢神，真的是。就在这期间，那个弟兄姐妹们也是，我让他们继续祷告代求，然后有上门关心，就问结果出来了。对，嗯，然后那个专家不是才想明白那个血糖为什么高的一个原因，他就因为我跟笨两个都有家庭糖尿病史，所以他就建议做一个基因测试。但是他说，如果我复查他三个月之后的那个 A1C 的结果是正常的话，那我就不用做那个基因检测了。所以这三个月我们基本上是从二月到五月，基本上就是改善饮食，然后尽量不买零食，或者是我买东西就要看一下那个糖的含量多少这些，然后也让阿喜就是不喝果汁了，这些都拿走了，就是只有水和奶，然后也就尽量促使他每天能动一动，运动一下，就是能想到的，我想能想做到的，都去做一下那样子。对，所以。嗯，差不多到五月初的时候又去检测了，然后他的血糖确实降了一些，嗯，是5.5，但是5.5就是已经正常的范围了。对，所以我们全家现在真的为这个真的很感恩，觉得感谢神。对，所以回顾这段经历吧，所以虽然经历了不少的煎熬和泪水，但是却有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恩典的感恩吧。就是因为这个阿喜的状况的问题，这个困难，我就会更加的渴慕神。就像诗篇里119篇71节所说的，这个经常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他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神借着困难把我再带到他面前。对，然后神呢也在这段时间也用他的话语和诗歌来提醒我，46篇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然后那首诗歌爱我愿意，他唱到你是我的主，都让我看到我的问题，就是我虽然做基督徒这么久，但并没有真正的将主权交给主。像昨天那个林志伟的那个讲道正道，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还是习惯用自己非常有限的这个想法计划想要去掌控很多的事情。我大部分的祷告呢，可能也是就是求神帮助保守我的计划能够顺利的成功，而不是去先去寻求他的旨意，并定义要顺服他的旨意。对，因为你就习惯掌控自己去计划，就容易患得患失，要求完美，心中就会经常会充满劳苦愁烦，哪里会有休息和安息呢？如果我真正的是认耶稣为主，他是我生命的主，也是孩子生命的主，他必为我前面的道路一切负责，我哪里会有那么多焦虑？就又提醒我这个，昨天写这个的时候提醒我的经文就是，在四福音书里都有提到过这个经文，然后朱牧师也让我们背的，就是路加福音9:23。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接下来他也有讲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 性的逼旧的生命。对，所以我觉得不放弃你救我的这个生命和这救我的一些追求，你就无法享受基督里的和经历那个基督里的新生命的这个美好盼望。对，我需要再次的将就是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耶稣做我的救主，你做我生命的主，在凡事上要学习信靠神。然后再另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对我的让我对孩子的心柔软谦卑了，我开始真正的就是会怜悯孩子很多的软弱，不再就是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上去评判他们，去训斥他们。我觉得就是可能跟阿姐的关系也好一些，因为这个事情。对，然后我也对先生可能也比以前就感觉多了一些依靠，就觉得因为我当时就是那几天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就把他也叫醒，跟他讲很多话，然后他就耐心听我讲，然后还时不时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这样子我觉得很贴心这样。然后可能也让我的心就是比较容易去同情和怜悯其他就是遭遇痛苦的人。对，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我知道他们是多么需要弟兄姐妹的这个安慰、鼓励，就是代祷、祷告这样子。对，还有什么？对，还有就是借着这次经历，就是让我亲自品尝到了主所赐的这个他所应许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就是更加知道他是信实的，他所说的应许是真实可信的。然后最后我就想就是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们，因为在我这么软弱无助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就是让我再次经历到弟兄姐妹们的爱鼓励。对，因为觉得就像一个比喻，就像我当时那个担子已经被压垮了，然后弟兄姐妹赶快过来帮我一起担着，没有被压垮。